芭比为你解析逾越节所领的四个杯，四个杯分别的属灵意义。
It means for us, Christy and I personally, this was by far the most spiritually, meaning shifting, changing Passover ever.
芭比说，5784年的逾越节对我和妻子克里斯蒂而言，在属灵上，不管在转变、改变。和它的重要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just to kind of unpack tonight about, you know, you're watching this, and if you haven't watched the Passover, you need to watch it. But what will happen is I want you to rewatch it.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real structure, of the four cups, so that when you anticipate the cups coming.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或收听逾越节的语音，我建议你去听。那么如果你已经听过了，我会建议你再重听几次。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分解一下逾越节领受的四个杯它的意义。所以当你按着顺序领用这四个杯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期待什么，以及它会带来什么。就像你去看病，医生开药给你，他开了抗生素给你，于是你在电脑上做了一些关于抗生素如何运作的搜寻。在你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你的头脑里会知道这个药在你的身体里它会怎么样的运作，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就好像你在潜意识里面认同了这个药，你吃进去之后它会使你的疾病被医治，症状会消缓。拉比说就是这样的原理，我要来为你解释领用这四个杯为你带来什么。每一个杯都像一个步骤，我要你了解它们的价值。我想这段语音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接着拉比回顾了一下从4月8号发生大美国日食到现在在大卫之家所进行的。那么这个大美国日食在整个美国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很大的交叉形状，它通过7个分别叫尼尼微的城市，并且中心的交叉点在埃及。
So it's like the Lord is saying, are you going to come out of Egypt?
好像主在问我们，你们要不要离开为奴的埃及呢？那么也因为这次的日食，它的阴影经过7个叫尼尼微的城市，所以也称为尼尼微日食。那我们都熟知尼尼微的故事，就是先知约拿被神呼召到这个到外邦人国度的城市尼尼微去宣讲悔改。那么因为约拿不愿意，坐上一艘船逃走了，在途中海上起风浪，他被扔下船之后，神安排他被一只大鱼吞了3昼夜，鱼将他吐出来之后，他才到尼尼微去传讲悔改的信息。而在此之前，尼尼微也发生了日食，所以4月中在大卫之家召开了悔改的严肃会。因着这个日食的提醒，我们都为自己的罪悔改。接着使徒恰克皮尔斯在安息日来到大卫之家。
An incredible word. Basically his word was House of David Kurt Landry Ministries is called toUnravel threefold cords. So things that are demonically, like, you know, in agreement, and by the power of the three-stranded cord. And he talked about that House of David had the power of first fruits and Shabbat.
使徒恰克皮尔斯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他说大卫之家是一个神所设立去瓦解像三股邪恶势力紧紧缠绕坚不可摧的绳子的武器。那么因为大卫之家在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守安息日和神的节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具有出手果子和守安息日带来的能力。所以使徒恰克皮尔斯的启示就是，因此大卫之家成为神去瓦解坚不可摧缠绕的邪恶势力的工具。那么他除了在大卫之家说过这样的启示，没有对着别的地方发过这样的预言。
So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is that the land and the atmosphere in that portal is been honoring Shabbat and has had repentance from the eclipse to the sacred assembly, then to him coming, and now here we are at Passover 5784, and you got 5, 7 perfection, 8 new beginnings, 4 doors.
所以基本上他所说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向天敞开的门户当中所存在的就是尊荣安息日，然后借由人在天象当中造成日食而举行的严肃会，直到使徒恰克皮尔斯来到大卫之家，向着大卫之家发预言。接着我们进入了5784年的逾越节。5784当中，五代表恩典，七是完全，八代表新的开始，数字4代表门户。
So now you got these double doors that are open, or you put it together.
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双门敞开，这是主安排的时间表。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在逾越节我们领四个杯的意义。
Okay, so cup number one is the cup of sanctification.
第一个杯是成圣的杯。
And what sanctification means is, in the Hebrew, it's kadosh. So it means to just basically be separated.
成圣在希伯来文就是 kadosh， 简单的来讲就是被分别。就像在你的厨房里，案板上有一个干净的杯子，你不会把它混到在水槽里油腻腻待洗的碗盘当中。所以现在需要洁净、需要清洗的就是水槽里的碗盘。一旦这些杯子、碗盘被洗好，就放到干净的那边，被与脏的分开来。因为这些干净的已经准备再当做剩食物、饮料、水的容器了。
You make a decision in your life to be sanctified, then what you're saying is, I understand that the wages of my sin, which we all have and commit, is death.
所以当你决定被分别为圣的时候，代表你明白，在你生命中如果有罪，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当我被分别的时候，我不光是像那个被洗干净的杯子或碗碟，而且我脱离了罪的后果。
So that's the first step of being free from the slavery of Egypt or the slavery of sin. The first step is sanctification.
所以要从为奴的埃及被释放得自由，或说从罪的奴役里面得自由，第一步就是被洁净、被分别。所以当我们领杯的时候，我们会先宣告领杯的祝祷，认同这个祷告，然后领用这杯。在领用之后，我们说，天父，谢谢你，我已经被分别了，我已经被洁净了。
This cup is, so to say, in agreement with the washing of the blood of the lamb. What you're doing is, you're putting the blood not on the doorposts of your heart, but you're consuming it, because you are the temple of the Most High God.
所以领用第一个杯的意义，以及你所认同的，就是被羔羊的宝血所洁净。当你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你不光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同时你把它喝进你的身体里，因为你的身体就是这位至高神的殿。
You're the Holy Spirit abides in you. It's Christ in you.
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What you're doing is you're cleansing the house to prepare to journey out of the slavery of sin.
所以你领用第一个杯，来预备你脱离罪的奴仆的身份之后的旅程。你已经与罪分别了。但是你里面还是有一些过去的想法，或者是潜意识，或者是一些行为模式导致重复过去的罪。所以我们要接着去领用其余的杯，它们能够砍断我们的魂结和过去被罪驱使作为罪的奴仆的行为模式。
Second cup is the cup of plagues. One of the things, Passover really has taken on a different meaning ever since COVID.You know, because when COVID happened,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COVID is around the world, it forced us to be in our houses.
第二个杯是瘟疫之杯。拉比谈到自从新冠病毒以后，逾越节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当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关在家里。所以大卫之家中断了以往在会堂是四五百个人齐聚一堂守逾越节，而疫情期间却必须在自己的家里守逾越节。但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这里，他说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因着新冠疫情，我们就真的在自己的家里守节了。但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比较看到的是瘟疫，或说这个疫情。所以这个疫情帮助我们有更深的体会当瘟疫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The second cup is the cup of plague, and the cup frees us from the fears sickness and the fear of disease.
所以这第二个杯是使我们脱离患病或说疾病的恐惧。
This cup is a canceler of the root of our fears for sickness, disease, and destruction.
所以这第二个杯是要去取消因着害怕生病、患病或者是被破坏的那个根源。老比说，所以我鼓励你再回去收听或收看一次5784年大卫之家逾越节的语音档案，那么关于除去这种对于疾病、患病或破坏的恐惧的根源，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就像你原来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一切都进行很顺利，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家庭因着某些元素破产了，财务发生了问题，因此家庭的财务紧缩，造成了争吵、离婚一切的问题。
What happens is you have to cut the soul tie with.The subconscious thought of, you know what, I'm doing great now, but when's the wheels going to fall off the cart? You've heard people like that. It's like, or people will say stuff like, it's great, but it won't last forever.
当你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要砍断潜意识里面关于，也许你现在很好，但是不会好太久，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你坠落云端或跌入谷底，也就是好景一定不长的这种魂结。
That is a pre-programmed soul tie with a negative experience that you had when you were younger. And so what the second cup is a plague. It removes fear of sickness, disease, and disaster.
这种想法都是在你年轻时候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像一个程序一样被装在你的潜意识的想法当中。所以这第二个瘟疫之杯就是要去除去对于疾病或者是灾难的恐惧。
You go into the deepness of the cup, you know, this is when you cancel the root of the 10 plagues, because, you know, we call out in this the blood, the frogs, the gnats. But just, I want to make a note on this.
如果我们要更深入这个杯，我们在领用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会取消在埃及发生十灾这些灾的根源，比如蝇灾啊、湿灾、冰雹、黑暗之灾等等。拉比说，我要在这里注解一下，就是当神要摩西去带百姓出埃及，为什么不是摩西一告诉法老说我要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然后事就成了，而是要有十灾呢？因为每一灾都代表着一个埃及的神旨，所以神不光是对着埃及人，也是对着住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彰显他的大能。
The Jews and the non-Jews, listen,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s more powerful than Ra. So Ra is the sun god.
让他们知道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比埃及的太阳神还大。
Blood, frogs, gnats, locusts, hail, all of that, death of the firstborn, these are all, so to say, proxies of the main god, which is the sun, Ra god.
所以神所对付的不管是血灾、蛙灾、蝇灾、湿灾、冰雹、黑暗、畜疫之灾，或是灭长子之灾，这些灾所对付的就是埃及最主要的神祇太阳神，他旗下的这些小神。
What's happening is there was a deliverance in the altar of Egypt,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And Moses went in and said, "Nope, all 10 raw gods are going to bend its knee."To the name of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所以在埃及所发生的对决，就是在当时埃及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那么摩西要在这个国度当中拜这些神祇的祭坛，去使这些在埃及主要的神祇太阳神之下的这些神祇，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屈膝。
Down to the death of the firstborn, and then they exited.
从第一个血灾到最后处理到灭长子之灾结束之后。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埃及了。
Kind of what Passover is all about. Let's get the Egypt out of us. And so we have to cut the soul ties.
这就像逾越节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出埃及，不能让埃及再辖管我们。
And so we have to cut the soul ties. All of us in our family line, we have different things like that would be generational.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于家族历代的咒诅，这样的环节需要被砍断。那么什么是世代的咒诅呢？那比如说，比如在收养我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女性一代一代都患有乳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乳癌的遗传基因一代传一代，这是一个咒诅。其他比如像心脏病或是其他种类的癌症等等。
When you cut the soul tie with it, what you're doing is you're denying the right of that sickness and disease and the fear of it to torment you. And the best thing is not to be passed on to your children.
所以当你砍断这个魂结的时候，你否认他们能够用疾病、患病来使你恐惧的折磨，好处还不止如此，还包括它不能够传给你后代的子孙。
It's a legacy thing, and I always challenge people: Why don't you be the person, like in our family, it was Christy? Why don't you be the person that steps up and believes God, intercedes and prays, and breaks the family curses off the family?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留给后代很棒的产业，所以我总是挑战人，就像在我的家中是克里斯蒂，我的妻子。他要站起来，以代祷来砍断这个家庭当中的咒诅，而他确实和我一起做到了。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从我们上一代或者是先辈的祖先所发生在一些行为上不好的问题，发生在我们甚至我们下一代、下下代身上。
This particular cup, the cup of plagues, this second cup is where you cut that off.
而这就是在饮用第二杯的时候你所做的事。
Best example of it would be to go.And rewatch the Passover, fast forward up to the first cup, and then look, watch that first and second and third cup. If you'll rewatch those, because the prayers that I do in that, I can give you an example right now, but basically what you're doing is you hear us saying things like making decrees. We are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说到这里，拉比强力的建议读者们在重听大卫之家逾越节筵席庆典当中，从第一个杯领到第二个杯到第三个杯之间它的关联性，因为重要的是在领这些杯的时候所做的宣告和祷告，在这之间的祷告和宣告，它的重点都在于我们是被羔羊的宝血所赎回的。
We were once slaves, but now we're free.
我们曾经是奴隶，现在我们自由了。
This isn't a play. This isn't a school play. We're going into the courts of heaven, but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is in the tongue.
要知道，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在演戏，不是像在学校的舞台上在演一个话剧，而是用口来宣告，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Speaking out over our family line, and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reversing the curse with proclamation, declarations, and deeds.
我们是对着我们的家族血脉来发话，也就是我们用宣告、声明和行动来逆转家族血脉当中的咒诅。
Third cup is the cup of redemption or healing released.
现在我们进到第三个杯，那么第三个杯是关乎着赎回和释放医治。那比如说关于第三杯，如果你看过有关于所谓耶稣最后晚餐的电影
First of all, there is no last supper. Okay,it's just a term that man uses. It was Jesus' last supper, but it was his last Passover table.
那比如说首先我要澄清，没有所谓最后的晚餐，这只是人用来形容的一个词语。当然这是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在世界上最后吃的晚餐，而这个晚餐是一个逾越节的筵席。路加福音22章15节，耶稣对于同桌的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So he knew what was coming.
所以他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He got to the third cup of the Passover. They poured the cup, but he said, I'm not going to drink of this cup until you see me again in my kingdom.
但是当饮用到第三杯，他们用酒注满了杯子，耶稣接过杯来注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
So he didn't drink this cup, and the reason he didn't drink this cup of redemption is because he became the cup.
所以耶稣并没有喝这赎回的杯，他没有喝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成为这个赎回的杯。
So at this point in the Passover, this was right after this is when he said the one who dips with me is going to betray me, and that's when Judas betrayed him. It's right after when he made the decrees on this cup.
在马太福音26章21节开始这里说，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到了27节，又拿起杯来注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从马太福音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耶稣在预言有人要卖他，他要受难之后所领的就是这第三个杯，也就是救赎之杯。
This cup, the cup of redemption, is where we as Christians get communion.
而基督徒领圣餐的来源就是来自这第三个杯的概念。
This is where we take a matzah, we speak a blessing over the bread, and I'm going to do a whole teaching on the bread.
就像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这里说，在领用这杯之前，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就是基督徒以灵饼与杯与主联合领圣餐的由来。那么拉比说，接下来他会有一系列的教导是关于灵饼杯的饼，你到时候大家会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是，饼以及伯利恒，希伯来语是面包之家，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它每一个字母的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的总和都是490。
Interesting, because 490 is perfection.
而490这个数字的意思就是完全。
When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that's why I love all this Hebrew root stuff, it's because he said, I said, how many times should I forgive? He said, 7 times 7, which is 490.
拉比说，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希伯来根源，因为经文的另外一处，当门徒问耶稣，我们要原谅人几次的时候，耶稣说70个7次啊，那70个7就是490，也就是要完全原谅别人。
What is bread? Bread is forgiveness.
那么说这么多，我的重点就是这个饼代表着饶恕、原谅。
Cup, the third cup is the only cup where we take bread, forgiveness, and the blood, which is sanctification, and we bring those two together. That this place where the bread of life, forgiveness,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逾越节的四个杯当中，就是第三个杯，我们会以饼和杯同时领用。那么这个饼代表着饶恕，杯代表着分别为圣。我们把饼与杯一起领用，所以如同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拿着象征饶恕的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执行在地上。在我们这个属地的器皿当中，如同你写在天上的旨意，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也就是生命的粮，免了我们的债。这里提到的就是饶恕，这个数字加起来是490，象征完全的饶恕的这个饼，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So what happens is bread and forgiveness are tied together.
所以看到没有，这个饼与饶恕、原谅是绑在一块的。
So when you lift up that bread at the third cup and the cup of redemption is saying, I choose to be forgiven with the bread, but his blood expunged my sin.
所以当你举起第三个杯，也就是代表赎回的杯，另外一手也拿着饼，这意义就是你宣告，我借着这个象征饶恕的饼，我被赦免了，我也免了别人的债，因为耶稣的宝血除去了我的罪，所以我选择领用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这块饶恕的饼以及他的宝血进入我的生命中，使我的罪被赦免，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如同这些罪未曾存在过。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遍，从第一个杯到第三个杯。
We go to the first one, it's the cup of sanctification.
第一个杯是圣洁的杯。
Sanctification is set apart.
圣洁的意思就是你被分别了。
You're set apart, then you have no fear of plagues. Fear, removed from fear of death, sickness, and disease.
当你被分别之后，你就不会害怕这些灾祸，因为你对于疾病、患病的恐惧都被除去了。
If you're set apart, sickness, disease, bankruptcies, divorce, they can't touch you because you're set apart.
如果你被分别了，这些生病、疾病、破产或是离婚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已经被分别了。
Third cup is to say, okay, I've been sanctified, I'm redeemed from sickness and disease. Now I want to renew my covenant, like a marriage covenant, with the third cup of redemption. I decree I will consume the bread of forgiveness and seal it with the blood that heals.
那么来到第三个杯，它的意义是，当我领用了第一个杯，我已经被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从患病以及疾病当中被赎回了。现在就像婚约一样，我要用第三个杯，救赎的杯，来建立我的盟约。所以一手举起杯，一手举起饼，我们说，我们宣告，我领受象征饶恕的饼，然后以这医治的宝血来封存它。
The fourth cup is the cup of praise.
第四个杯是赞美的杯。那么这个杯所关乎的是，想想看，从第一个杯你被分别为圣了，第二个杯你被医治了，透过第三个杯，你与神有一个更新的盟约，它是关乎饶恕以及被耶稣的宝血所封存。所以我们来到第四个杯，赞美的杯。
The Lord says, okay, now that you've done step 1, 2, and 3, I'm going to fill your life with the 9 blessings of Passover of Exodus 23.
就像主对你说，好，你现在完成了第一、第二、第三步骤，那么我要用出自出埃及记23章逾越节的9个祝福来充满你的生命。
So what we do is we give the cup of praise.
所以我们报还与神赞美，也就是第四个赞美之杯。拉比说，历年来到这个环节都是由我来释放逾越节的9个祝福，但是5784年，也就是今年的逾越节，我们请到了使徒汤姆和珍·哈蒙夫妇来为我们释放逾越节的9个祝福。 当然大家都知道珍哈蒙夫妇他们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异象国际教会，那么他们不但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同时他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They're what we call hyper proclaimers, decreer, declarers. If you go to their church, I mean, they have, you know, their worship team is, you know, hammering it on proclaiming. They're big to the proclamation style, their culture.
但是在他们的教会有一个文化，我们称作很激昂的宣告，很激昂的声明。如果你到了他们的教会，在他们的敬拜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文化。
And I love that.
蜡笔说我很喜欢哦。
I wasn't really thinking that when I invited him to come at the last minute. I said, let's have them do it. So what they proclaimed is the nine blessings of Passover. And so I want you to look at this.
所以今年我们邀请他们来带领我们宣告逾越节的九个祝福。蜡笔说借着这个我要你们想想看。
For putting your feet under his table, you know, Psalm 23 says,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But then it says, I prepare a table for you in the presence of your enemies.
就是诗篇23篇，他一开始说，耶和华神，你是我的大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但是这个诗篇当中说到，主为我们在敌人的面前预备一个筵席。然后诗人继续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
First of all, Psalm 23, that is Passover.
首先你要明白，诗篇23篇所说的就是逾越节。
In the Hebraic translation of Psalm 23, that's when he says prepare a table, that's a Seder, that's a Passover Seder.
也就是当希伯来文在翻译你在敌人面前为我预备宴席的时候，这个宴席就是逾越节的 Seder, 逾越节的宴席。而接着他说，他用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福杯满溢。所以你的杯子里满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逾越节的九个祝福。所以第四个杯里面包括诗篇23篇的祝福，应对到出埃及记23章逾越节的九个祝福有什么呢？包括属天的保护、站对位置和正确的对齐，使你在敌人面前有属天的保护。还有一个祝福是神给你属天的权柄、超自然的健康以及国度的昌盛、盟约的保护、倍增以及长寿。神释放一个仇敌对你的畏惧和敬畏，神会从你的仇敌当中拯救你，神会亲自成为你仇敌的敌人，神要赐给你统领的权柄，以及加增你的产业，并且脱离败坏的盟约。
Wow, so every year when you take that fourth cup, what you're saying is, Father, God, let the overflow of my cup be that you destroy my enemies, you make my path clear, you keep me healthy, prosperous,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ll of this, if you can imagine a wine goblet and the wine doesn't stop pouring and it's just the wine's running over the edge of the cup.
所以每一年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当你领受第四个杯，它的意义就是宣告，神啊，你请注以下所有的祝福在我的杯中，直到满溢出来。这包括你打败我的敌人，你使我的道路通达，你使我有健康昌盛，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有的这些。那你可以想象吗？你要用你的想象力，好像你在视觉上已经看到神不断地朝你的杯里面请注逾越节的九个祝福，直到他满意又满意流到桌面。
What it's doing is the blood, symbolic of the wine, is going out and making your life, giving you a broad place to prosper. Fourth cup.
借着不断请注在杯中满意的酒，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在你的生命中，并且满意到一个广阔的福源，使你长盛。这就是第四个杯。那么现在我们正在数俄梅尔，我们从逾越节领用这四个杯，然后进入数算俄梅尔，再到五旬节。拉比要针对数算俄梅尔的这个期间给我们一段先知性的启示。
Lord just gave me yesterday when I was praying actually with our intercessory prayer and our prayer pastors from House of David, okay, Kirk Landry Ministries. So we were praying, we went into the courts, we're praying for all of you, our partners.
拉比说这个启示是神之前刚给我的，因为之前我和大卫之家与克兰卓事工的祷告部同工，在祷告中一起上到天上的法庭。那么当时我们正在为事工的伙伴，也就是你们在祷告。
It's one of the reasons you are in covenant with us. We actually pray for you and believe God. So anyway, Patty and Tony and Christy and all of us were praying.
那这也是我们平日会做的，就是当你跟我们有伙伴的盟约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那我的妻子与祷告部门的领袖，我们就在那里祷告。
I'm a seer, so I'm in the courts, and the Lord showed me a nest, bird nest.
拉比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先见，我在灵里是可以看见的，所以在天上法庭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一个鸟巢。那么因为在我的家中院子里梁下每一年都会有鸟来筑巢，隔一年它会再回来，所以我在天上法庭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鸟巢。我就问神说，你要让我从鸟巢看到什么？
It's a nest, your nest is your hope.
主告诉我，这个鸟巢就是你的盼望。
The vision kind of went up a little higher and I saw eggs in the nest.
那么接着我在灵里的眼光又被提升，所以我从上往下看，看到在鸟巢里有蛋。于是我又问神，那么鸟巢里的蛋代表什么呢？
Lord said the eggs are your faith.
主告诉我，这个蛋代表你的信心。
It's the promises.
也就是对于应许的信心。
All the promises of the nine blessings of Passover, all the promises of being sanctified, redeemed from the plagues, being healed and delivered, all those promises, he said, for the next 50 days during this counting down of the Omer,Take all of your promises and put it in a nest of hope.
所以在逾越节，我们拿到九个祝福的应许，这些应许已经被分别，从灾祸当中被赎回了，而且被医治，并且被拯救了。主说，在这数算俄美尔的五十天当中，把你所得到这九个被祝福的应许，放到这个象征希望的鸟巢中。
Because the Lord will renew your hope, and you shall rise up as on wings of eagles.
因为神要更新你的盼望，你会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么在我们事工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被攻击，我就问神说，这个攻击是什么呢？主告诉我，
The attack is strife, striving.
这个攻击就是挣扎，他们正在奋力的挣扎中。
They're striving, they're trying to make things happen that need to just naturally unfold. So here's a closing word for you. The nest of hopeBrood over or sit on your eggs of promise and don't let the storms and the delays take you off.
就是你现在在奋力努力挣扎让某些事情发生，但是这些事情是要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那比如说最后，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怎么办，就是当你这些带着应许祝福的蛋被放在象征希望的鸟巢中，你要做的就是坐在这个蛋上面孵蛋，不要让风暴或者是延迟让你从孵蛋的位置跑开。
Your job right now is to keep your eggs of faith and promises covered and keep them underneath and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Blessed is he who waits on the Lord and they shall renew their youth and rise up as on wings like eagles.
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让这些象征祝福应许的蛋被你遮盖好，好像在孵蛋一样盖起来，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盖好，像孵蛋一样的保护它们，因为那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并且如鹰展翅上腾。接下来拉比要为我们在这段从一个节期过渡到另外一个节期数算厄美尔的这段期间来祷告。拉比说，天父，我为每一个家庭将他们象征信心以及应许的蛋带到你的面前。神，我宣告这些蛋都被放置在象征盼望安全的鸟巢中。主，我们不光是像那些聚集小鸡的母鸡坐在这些蛋上。
Lord, that you would also cover us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Almighty.
主啊，你自己也会将这些蛋放在你至高者的隐秘处，全能者的荫下。
What I saw in the vision, actually, I saw four eggs, and I'll be actually ministering a prophetic word on that next week.
拉比说，在我的意象中，我实际上是看到四个蛋。那么接下来，我会继续的有信息告诉你们关于我所看到这四个蛋他们的启示。
Lord, I thank you for the four eggs and what they mean, and I thank you that they will hatch out and go full term for each and every person that's listening and watching in Yeshua's name.
主，为这四个蛋以及他们所象征的意义，向你献上感恩，而且。这四个蛋会为所有正在收看收听的伙伴们全程的被保护，时候满足的时候全部孵化，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